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耶利米他第一次啊，真的是把神所赐给他的话，他要来对当时的犹大的百姓来说。所以这个耳中喊叫这个字是不得了的一个字，因为在所有的先知书上面，你没有看到说用降旨到人的耳朵上面去喊叫。如果说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话，耶利米一个年轻的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要向那些长辈，向他的耳中来喊叫，也就是说过去把他的耳朵把他什么拉起来，把他耳朵好像耳提面命这样子，把他耳朵拉起来，要跟他喊叫，大声的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还有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你跟随我，我都记得。也就是说，上帝要跟他的百姓来说一件事情。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的百姓在幼年的时候的恩爱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在这个婚姻中的爱情。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说，神其实要带出两个东西，一个是在幼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好像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婚姻的爱情，就好像什么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经上面来形容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父子，要不然就是什么夫妻之间的感情一样啊。那他这时候已经提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儿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妻子。他说，你怎样在旷野中未曾耕种之地你都跟随我，我都记得。也就是说，上帝通通记得这件事情。那他们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中未曾耕种之地，他们从来不用种的，因为当时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神让什么每一天早上给他们玛纳让他们吃。所以这些东西啊，当时这些人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他神的百姓就这样子跟随着上帝，每一天哈，除了有玛纳可以吃之外，那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每一天他们就什么跟着什么起行，跟着云柱火柱，对不对啊？起行，那然后他们每一天都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在旷野当中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在当时来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神记得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他说第三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啊。在这时候，神就跳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当时上帝啊说让以色列的百姓归耶和华为圣，并不代表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一个啊道德标准很高啊，是一个圣洁的这些百姓，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被分别出来并不是道德上面的行为上面的，而是在信心上面的倚靠神，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跟随。所以今天你我们也都是被什么被耶和华归为圣，最主要是那个归，也就是说分别出来的。虽然今天我们的啊行为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什么来跟随神。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他说除此之外，他说作为土产是什么，土产叫做出熟的果子。我希望你把那出熟的果子画起来。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啊？我们知道上帝在一开始时候说到儿子，然后说到什么妻子，但这时候他说到什么果子啊，所以你可以很好记啊，儿子啊，妻子，然后果子。那这果子又是什么？所谓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好像说你刚种一棵树啊，树刚种下去，哎，结果第二年第三年，哎，真的是开始长果子了。那果子长出来了以后啊，你觉得你高不高兴？你高兴，对不对？那是第一次长的果子，但是那个果子你喜欢吃吗？我相信会种果子的人大部分都认为什么，第一次长出来的果子一定是什么比较生比较涩啊，不是那么的甜，而且什么明年的果子会更好。但是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出熟的果子我们要献给神。其实我们你我都是出熟的果子啊。那神拿那个出熟的果子，那代表着什么呢？预表着那个是很宝贵的，也就是说今年第一次出生 第一次生出来的那个出熟的，但是我们要像出熟的果子，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要什么，我们献给他的好像出熟的果子，但是神留给我们的是那什么更好的，就是第二年生的好像更甜更好吃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其实那是宝贵的，但是神却把那更好的留给我们，那更好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二年生的很甜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把那最宝贵的出手不太愿意给神，但是其实你要像小孩，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你跟他要一颗糖的时候，他愿意给你第一颗糖的时候，其实大人会什么给他更好的糖，对不对？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好像出熟的果子。然后他接下来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有跟神之间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有妻子之间的关系，有像果子一样的关系，他说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什么必临到他们。也就是说任何的人啊，把那个出熟的果子给吃掉，或者是把这个啊妻子给玷污的话，这种人必算为有罪。因为神是要保护什么，保护神跟人之间的，像这个啊这个啊爱情一样哈，好像保护妻子一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哈，我们啊慢慢的来看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神是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第五节他说，如今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在万民中要做属我的子民，因为什么，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他的啊，好像是什么成为他的子民啊。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啊，我们翻到第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看到第三十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十节啊，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第十节他说，耶和华预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这个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神把我们分别为圣，然后神什么保护我们，好像什么神眼中的瞳人，就好像上帝的眼睛当中的那个黑眼圈一样，黑眼珠子一样。也就是说当人家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眼睛就马上闭起来，好像把我们保护在他眼睛里面啊。那我相信在这个啊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任何人不能什么，不能什么碰到神的子民，否则的话就好像什么攻击到上帝眼中的瞳人一样。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凡吞吃的，也就是碰到那个瞳人的啊，上帝眼中的瞳人就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什么临到他们。也就是说上帝保护我们到那样子的程度。其实第二章一开始耶利米最主要就是要什么，再一次提醒当时的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跟上帝之间当时的是这么亲密的爱情，但是你现在却什么，却远离了我们。所以从第四节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应当听他的话。第五节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然远离我，随从那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因为当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要离开神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好像跟他们说，到底我有哪里不好呢？就好像一个妻子哈、啊、要离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说，我哪有不好呢，我没有哪里不好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直在强调告诉我们说啊，上帝其实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却什么远离他，远离他我们却去随从那虚无的神。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什么，他说自己也成为虚妄的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哈、啊、好像什么离开神的时候，好像人外遇了，人有一个外遇的时候，说实在啊，如果说你说哦，你外遇的那个女的哈、啊，比你家里的老婆还漂亮啊，或者是那个先生啊比较哎更有成就，更有什么，那也就得了。但是你又话又说回来，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允许的啊。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神啊，说实在，你外遇哈、啊，就好像在这个属灵上的外遇是毫无道理的。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哈、啊，人外遇 外遇哈，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随从虚无的神。有些时候那些外遇的神哈，就是人在属灵上的外遇，人碰到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比我们的神好，甚至于有时候你去碰到的东西好已经不是人了。有些时候那个外遇的对象哈，有些时候根本不像人一样。有些时候甚至于有些时候你会什么好像虚妄的。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啊外遇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拿着人家的照片哈，在那边好像其实对方也不过是一张照片，一个虚晃的一个好像洋娃娃一样，好像一个影子一样。其实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离开神但是心中所想的却是那种抓不到的。啊，好像一个影子一样，好像一张照片一样，好像一个假的一样，到头来自己也成为虚妄的。所以他说，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的地方，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这句话，这一节经文好像你读起来很长哈，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他们也不说啊。然后你跳到最后面，耶和华在哪里？中间他们是在形容什么？这位神是带我们从埃及地上来，领我们经过旷野，点点点这些的神。所以最主要在这节经文当中，他说他们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其实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不说耶和华你在哪里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不关心了。比方说你在回去的时候啊，你看到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会问说爸爸在哪里呢？你的孩子也不会问说妈妈在哪里呢？为什么？因为他不关心你到底在不在了。好，就好像说一个先生回家，他太太不在家，他也不会去问他孩子说哎，妈妈去哪里，他根本没问。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当人不问说耶和华神在哪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不关心了，人不纪念神了，人什么，人有些时候啊不想问，也什么也不在乎了。当一个人不在乎神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在我们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什么，那这个婚姻的爱情已经什么，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啊，已经就是放在那个地方了，好像两个人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好像你每一天到教会去，但是你从来不问说神到底你在哪里，因为你也没有发现说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却不问说神你到底在哪里啊。说实在啊，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再一次提醒他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那引导我们经过旷野这个神啊。所以我们其实继续往下看，他最主要告诉我们，从第七节他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然后你跳过到最后面，他说告诉我们说你玷污了我的地。这个肥美之地就是让我们在第七节中间这个地方哈，形容给我们听说，使我们得到吃到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是当你们进来的时候，你们却玷污了我的地。也就是说，上帝的那块地其实是非常棒、非常美的，叫做迦南美地，是肥美的。但是你们进来反而给我玷污了，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你会觉得说，那我不进去咯？其实话又说回来，真的。神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犯罪了，神认为我们玷污了他的地。最主要上帝要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人犯罪了，但是神在那一块地，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在旷野未耕种之地，也就是在第二节的地方，上帝的恩典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仍然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神虽然管教我们，但是神的爱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八章二十五节，好不好？我们看说，当时到底在他们旷野的时候，我们神是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二十五节的地方，好。第二节到第五节，对不起，讲错了啊。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要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这是什么？这是管教。他说他苦练你，任你什么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虽然人犯罪，人 接到神的管教，但是神仍然有恩典。他说，你就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这四十年来，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看，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人在旷野，人在悖逆神的时候，神一直跟他讲，虽然你玷污我的地，但是我还是什么爱你们的。接下去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生物的。其实神赐给我们这些迦南美地是什么，是赐给我们好像神的产业，对不对？当时，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神的产业。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神的产业。我们一起翻开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在第一节啊，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在他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了基业。你看那个后面有小字，对不对？他说得或者做什么成，也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那这样子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你得了神的产业，在新约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产什么，你就是一个神的产业，你就是那个基业。也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你自己跟上帝之间其实已经什么合在一起了。你怎么可以什么说走就走呢？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要神就不要神呢？你跟上帝之间其实已经什么，已经是合为在一起了，好像说神在你的里面，你也在神的里面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要去玷污什么神的产业？因为你自己就是神的产业。那既然我是神的产业的话，那我就不可以什么，我就不可以离开神，那我去什么敬拜那虚无的神，好不好？那虚无的神，我相信有些时候，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好像觉得说我们已经很属灵了，我们不必再看这种不好的信，这种很简单的信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是什么，有一些虚无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常常你会觉得说，哦，好像这个读经祷告都很好，但是突然间你好像是有一些世上有一些东西哈，好像你会看重它比看重神还大，好像不管是人家讲一句话啊，我们就被伤害了，或者我们看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们就喜欢了，或者啊，在我们家的孩子，反正种种，我们常常会什么，我们常常会离开神。所以千万不能说大话，好不好？在这边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说大话说到什么程度呢？啊，接下来我们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他再讲一遍，我们刚才说什么啊，他说这些人他们不说耶和华在哪里，现在是什么，不是只有百姓不说，连什么，连牧师都不说了。他说祭司不说耶和华在哪里，然后呢，传讲律法的不认识我，那官长违背我，然后先知借着巴力说预言，随从无意的。好，你看看他这个地方慢慢的，他带入一个很更深的境界。他说祭司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不认识了，传律法的不认识，再来呢，这些官长就违背了，然后最后是随从无义。所以你们发觉，你先跳过这些什么祭司、传律法的这些先知，你先来看一看，当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不问说，哎，我太太在哪里，对不对？那虽然他们两个住在一起，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你的太太在哪里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都不认识了，有没有看到？然后再来呢，不认识完了以后他就违背了，那最后呢，就随从那无意的，最后就离开了。所以这就好像我们人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可能你们住在一起，可能你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上班，但是这时候你不会问说，哎，他今天怎么没来？你不关心他。接下来就说他是谁，我也不太认识了。然后最后呢，你们两个人中间的话或者什么这些他就违背了，到最后他就什么随从其他的人了。所以神让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在这当中让我们一个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第九节，他说我必因此与你们争辩啊，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个争辩是有点点控告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好像说，哎，你们这些人离开我真无理啊，太没有道理了。他说哈，你们且到过这个什么基提 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到基达去看，留心查看。这两个哈，基提海岛是在以色列的最西边的地方，在外面的哈，在海边的那个岛。然后在这个基达是在最东边的地方，最西最东，也就是代表说什么？全天下了，你到最东的地方，最西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哪有这种百姓？神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好像什么，好像在这个地方，好像说太没有道理了，太没有道理，这种事情没有人看过。他说在第十一节，岂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吗？你看看，他说哪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这个是圣经上面讲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方。为什么人会换上帝呢？你想想看，为什么人会换上帝？常常人在世界上，你可以换工作，对不对？你也可以换一些这个很多不管是这个这个换工作或者换很多事情，但是唯一的东西就是说什么？上帝，人为什么会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哈不灵了。你觉得这个神不灵的话，你就找另外一个神，那这个神没有办法帮助你，你就去找另外一个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换神，对这个当时讲起来是，或者对我们今天讲起来，说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一直换神的话，就表示说什么？你那个神是假神，所以你一直要找到一个真神。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真神是造人。然后假神呢，是人造的，那真神是他来找人，那假神呢，是人去找他，那更何况真神他是为人死，但是假神呢，很多人为他而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换了神不是那么什么，好像在人讲起来，好像反正我就找一个比较灵的，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非常小心，什么才是真神？他说，其实这不是神，在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成那无义的。什么叫做无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第九节后半段，他说，第八节后半段，他说到后来随从那无义的，我们到时候我们追求那无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的人他们什么？他们是什么？寻求那无义的。我们翻到诗篇106篇20节，好不好？我几节经文比较大家这个要注意的诗篇106篇20节诗篇106篇在第20节的地方你看，他说如此将他们的荣耀的主换成为吃草之牛的像。什么叫做吃草之牛的像？也就是什么？金牛犊。对他们当时讲起来，在诗篇106篇已经写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他们却把那个荣耀拿去跟金牛犊交换了，荣耀不要了，换成金牛犊。也就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那荣耀是神给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做他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他说什么？极其惶恐，而且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其实惊奇你如果看到那个希伯来文那个惊奇是 very surprise， 就是非常，就是到一个程度，你会问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笨，笨到一个程度说把神的荣耀什么拿去换那个金牛犊呢？所以他那个惊奇是好像很 shock， 怎么有这种事呢？好像让你突然间吓到这个牙齿都掉光了好像怎么有这种事呢？他答案就在下面，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两件恶事其实是一件，也就是什么？远离了神。但是耶利米在这边告诉我们，用两件恶事来代表这句话大家非常熟的，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而什么，而让他更亲近神，改变了他的一生。一个就是什么？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另外一个是什么？为自己凿出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其实这两个都讲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是什么？离弃活水的泉源。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上面常常跟我们说什么？耶稣基督是那活水的泉源。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什么？你来我这边喝水。 对不对？他也是告诉我们什么？从他肚子里面要，从我们的肚子里面要活出那什么活水的江河。但是对他们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呢，就好像说你在旷野的时候，说实在，你找到活水的泉源的话，你就什么天天喝那活水，它每一天都会出来嘛。但是你却什么不要那个天天出来的东西，你却自己凿一个池子。也就是说什么，好像把昨天的东西要，昨天的水要流起来，但很不幸的，那个池子却是什么破裂的，不能存水。也就是说，常常从神那边你没有办法领受到每一天的什么灵粮，但是你却什么每天就是这个啊，去担心你的股票的这个啊 account， 结果后来突然间发现那个在银行里面的那个股票的账户却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什么 keep 那里，没有办法保持里面的那个水，因为你把水看作是什么，你把那些世界上的东西看作是水了。其实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活水的泉源是从神来的，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句话非常的好，很多人啊就把这句话背起来了。接下来是四节，他说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你为何成为猎物呢？啊，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仆人，仆人就是什么有主人的保护，但是他却成为什么？却成为别人的猎物，猎物就是被抢走的。那为什么被抢走的呢？乃是因为什么？神的管教。神用什么样管教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啊，他说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被焚烧，无人居住。这个讲的是什么？是在讲到北国啊，这个啊被亚述所这个掳走的时候，少壮狮子是在讲这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掳走的当时那种情形啊。所以他说什么挪，在十六节，挪弗人和达比纳人，他说也打破你们的头顶，这都是外邦人。他说这是临到你的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这些困难临到你世上，不管是神的管教也好，还是你自己去凿那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也好，都是什么自招啊！我很喜欢那自招那两个字，自己找来的啦。哎，所以自招那两个字哈，我特别给它画起来哈。也就是说，人其实种什么得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倚靠神，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敬畏神亲近神，我们就得到神的帮助，对不对？就是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哈离开神哈，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我们相信苦难就是为什么随时跟着我们，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苦难也会来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怎么会看到那是神的管教。有些时候神的管教来到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修剪啊。但是他这边却是告诉我们说，乃是因为人的什么，人的这个离弃神。他说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答案就在下面。所以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乃是什么？人自招，自己找来的。然后为什么会自己找来的呢？因为什么？人离弃了神。接下去十八节他说，在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格的水，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的水啊。这个埃及啦，或者是什么亚述，都是外邦人。就是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神国的事情你不去喝，然后你去喝外面的水，然后难怪什么，那是一个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他说你的恶，神必惩治你，必惩罚你，你背道的事，神必什么责备你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如果离开神的话啊，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会遇见很多苦难的事情。但是正好有一些人啊，反而是认为说因为信主很苦，所以他反而不信主。你有没有常常也听到这样子？哦，信主又要十一奉献，又要到教会，又要什么，又要读经，又要祷告啊，又要到那个地方怎么样做什么的，反正他觉得很苦。但是他觉得很苦，他以为在社会上啊，世界上非常的安逸，但是却发现什么？其实在世界上更苦啊，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得到平安啊。所以在从第一节啊，一直讲到这个第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要耶利米出去传讲的信息，就是这么的什么，好像人很不喜欢听了。哪一天你在教会里面常常听牧师讲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悔改的信息。 因为什么？因为神的信息每一句话都刺到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句话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节这个地方，好，对不起，在二十节啊，他说我在古时的时候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在青翠的树下屈身行营。这时候从二十节我们好好的来看，他说我在古时候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什么叫做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也就是说神还没有折断，还没有解开之前，事实上我是被什么？我是被轭给辖制住，对不对？我是被绳索给绑住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被轭给辖制，被绳索给绑住，因为当时是什么？当时好像是在做奴隶。因为奴隶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人家用金钱给买走的，被这个世界给金钱买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在当时哈，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神哈把我们什么重价买回来的时候，或者神把我们给带回来的时候，但是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为什么人说他不侍奉耶和华呢？答案在下面。他说因为这，因为这两个字其实哈，原来的意思是说谁知道，也就是说谁知道你在高冈上，在青翠的树下屈身行营。高冈上跟青翠的树下，也就是代表我们什么？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啊，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离开神，我们就犯属灵的奸淫，我们就屈身行营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下看啊，神在这时候在二十一节他说，然而我栽你是一个什么上等的葡萄树，但是全然不止全然是真的种子，但是你怎么像我变成外邦人的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看哈，你去买那个好的种子哈，神把你栽种下去那个葡萄树，结果长出来的却是那个坏的枝子。也就是说神当时放在你心中那个好的话，种子预表着什么？神的话。神的话，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其实他期待着你成为好的葡萄树。葡萄树是跟枝子跟上神连接在一起，对不对？但是我们却什么？有说出不好的话，成为坏枝子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你虽然用剪多用肥皂来洗涤，你的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的面前显出。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再怎么洗哈，用肥皂洗，用那个剪啊去洗，再怎么洗，我们身上的罪在上帝的面前仍然显出，也就是上帝仍然可以看到我们的罪了。那你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洗掉我们身上的罪呢？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水洗没有用的啊，那火洗，圣灵的洗，甚至于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唯一就是要用什么？要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为什么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呢？因为唯有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不要再用肥皂洗了，不要再什么自己想要做好。你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神栽我们是那个上好的葡萄树哈，那我们却变成这个什么坏的葡萄树，我们想洗洗不干净，但是我们唯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你看第二十节哈，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奴隶的事情。所以神从把我们怎么带我们离开奴隶，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屈身行营，讲到什么？讲到妻子的事情，有没有看到？然后第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葡萄树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在耶利米书，它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神要如何的带领我们啊。然后你看，如果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接下去你就完全看得懂。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在第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巴利呢？接下去上帝用另外一个动物来跟我们讲，他说你看谷中的鹿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把它画起来。 哇，我很喜欢这句话。你看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有些时候，我们人一直讲说，今天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会这么辛苦？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我为什么遇见这些这些？其实神常常用这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常常告诉我，你看看你谷中的路，让我回头再看看我一生中我走过来的路，我就知道什么，我到底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有些时候我们不会 trace， 不会再回去看看我们以前，我们今天的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昨天做坏事走来的，一路我们就这样走来的。那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用另外一种形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形容奴隶、形容妻子，然后用什么？葡萄树形容。接下来他要用更严重的来形容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他说你是快行的什么？独驼。独峰驼就是骆驼了，但是骆驼哈，平常骆驼都是有两个峰的嘛，它这是一个峰的哈。他说，一只骆驼狂奔乱走，然后卸下来，他说你是一个什么野驴，然后呢，他说哈，在这个旷野中欲心发动，欲望发动，然后就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就西风起兴的时候，哈。这个，谁能使他们转去呢？凡寻找他的，不至于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你注意看哈，其实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刚才讲到你不能洗净，对不对？是不洁净的人。现在他用这个毒蜂驼、骆驼来讲，然后他用野驴来讲。其实最主要，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骆蜂驼。狂奔乱走，野驴到处什么欲心发动，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动物哈，在发情的时候，在发春的时候，啊，你如果常常有些看狗在发春或者猫在发春的时候，它们是乱冲乱撞的啊。你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他说，在他月份能必能寻见。你在他那，就是说发春的那几个月，你可以找到他的。你怎么找到他呢？他说什么？他说，凡寻找他的，必不至于疲乏。也就是说，你不会花时间，你不会找他找到累了。你怎么样可以找到他呢？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那只母的，你就可以找到公的了。因为他们发情的时候啊，他们横冲乱撞，他们什么，通通聚集在一起。他用这个在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我们一开始说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婚姻的爱情。那我们今天就像那个什么？什么发了春的这个妻子一样，就好像这个毒蜂驼，好像这个野驴一样乱冲乱撞。其实上帝要找我们很简单呐，因为都知道你在那个犯罪的地方当中可以找到我们。他说在那月份的当中必能寻见，也就是说他是在说反话。但是他接下去他说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这个地方就是说，但是如果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找，他是在说反话，就是说你找到吗？找很久很久，找到你的鞋都已经坏了，脚上无鞋，那你就一开始在叫你们家的狗，叫你那个这个脱了缰的野驴哈，或者叫那个毒蜂驼，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一直叫到后来什么喉咙干渴了，对不对？所以他跟你讲说，你是冤枉的啦。你不用再去那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做坏事的人，他们通通聚集在一起，他们通通什么，在那个地方起兴的时候，谁能让他们转去呢？当他们在发春的季节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叫他们回来的。所以他在跟他们讲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今天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不以为我们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常常这样子。哎，因为你什么？那个动物哈，还有每一年还有发春，说春天的时候，对，发情的时候，其实人。是什么？随时都会。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他的月份，动物是有月份的，人呢是时时刻刻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在那边发春，狂奔乱走，还在那边什么烈心什么啊？欲心发动。所以人犯罪是没有照月份的，人犯罪是什么？随时随刻的。所以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但是你倒说这是枉然，人还是不信。人说这是枉然，他说我喜爱别神，我必从随从他们。人还是什么？人还是回去他原来的，所追寻的这些偶像的事情，啊。所以你看。我再讲一遍，他刚才什么？从奴隶把 我们释放，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不要跟我们做什么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却去行淫，对不对？然后呢，葡萄树我们却结坏的果子，然后我们却想去洗，我们很肮脏，然后我们却是像什么，却是像这个动物发春的时候啊。接下来我们像贼一样，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他说贼被捉拿怎样羞愧呢？你看啊，贼捉拿，什么叫做贼？你有没有看过贼在这个光明正大，你在家的时候，贼进来你们家偷东西，有没有这样子的贼？没有啊，因为贼偷东西哈，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没有人在的时候进去偷。那你又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人在的时候进去偷呢？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所以他要在人不在的时候去犯罪。所以贼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明知故犯。我们明明知道那不对的，但是我们却又去犯这件事情。OK， 也就是说，我们抓到的时候，我们会脸红啊。否则的话，你不会什么，你不会在没有人在的时候去。所以他说，贼被抓住的时候怎样羞愧？他告诉我们说，孩子们，你今天知道明知故犯。前面从这个奴隶讲到妻子，讲到葡萄树，讲到不洁净去洗，然后讲到什么？讲到野这个独驼峰，讲到这个野驴，一直讲到后来说，实在他上帝说，我最后告诉你一个，就是贼了，明知故犯。所以他说，以色列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啊。所以他说，这些以色列的人从头到尾都是什么？就是像贼一样，你们应当羞愧，你们明知故犯的。好，然后接下去他说，你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你向什么？你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其实这时候已经把人哈比喻到说，你再不反省，你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一般的人哈，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去找什么？你生病的时候找医生嘛，对不对？你在跟人家打官司的时候你会去找什么？找律师嘛。这是一般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正常的想法，但是这个人却什么？却去找木头，却去找石头，也就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哈，连那些都不如，你去找一个什么？去找一个石头，找一个没有生命的，跟他说你是我的生命，哈，你是生我的，哈，然后他说你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神借着别人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听，神在祷告的时候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听。为什么不听呢？我们是用我们的背来向着他。今天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父母生的啊。你在家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背逆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背向着他啊。我们不要面向着自己的父亲。今天神也是跟我们这么说，但是接下去他说，急到遭致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这个什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功成名就凡事顺利的时候你背向着上帝，但是你到患难的时候你说起来拯救我，他说你自己去告诉石头，告诉那个这个木头，说木头啊石头啊你来拯救我们。然后二十八节他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患难的时候你叫他们起来救你啊。那有时候听起来好像说，哎，神啊，你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像神跟这个什么假神好像在怄气一样？其实不是啊，其实神是什么？其实神还是保守我们，只是说告诉我们说，那偶像没有办法来保守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遇见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什么？唯一，我们如果还是回到神来求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对不对？啊，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在列王记下三章那个地方哈，我用简单的讲过去。当时哈，这个北国的王，还有南国的王，还有这个什么以东哈，当时这个啊，他们这个外面这个外邦人的王，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很堕落了，不应该跟外国人在一起的啊，外邦人在一起。但是北国跟南国，他们居然联合外邦这个他们三个王啊，要来攻打啊，这个要去攻打这个摩押人哈。当时哈，他们就来问这个以利沙，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赢呢？那以利沙说了一句话，你注意看，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以利沙跟他说，你回去问你的父母了，还问你的爸爸，他的爸爸是谁？就是亚哈王嘛。他说，那你去问你妈妈的先知，他的妈妈是谁？就是耶洗别嘛。所以也就是说，你爸爸妈妈都已经很烂了，都不好了，对不对？那你现在哈，也就是说，你们根本背向 我上帝，你们也不像面向我了。所以你们要问，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再来问我了。你去问你这些亚哈王，你去问耶洗别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利沙在列王记下这样子的事情，让我们其实今天也可以提醒我们，其实上帝不是小气啊。不是说我们遇见困难了以后，我们说哦，上帝说好吧，那你去拜吧，你去拜偶像，你就离开了。上帝不是这么小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坚持，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坚持神的话语，我们来亲近他的话，我相信神会拯救我们，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哇，真的是很听了很扎心呐、啊。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拜一个假神呢，啊！你看全美国有多少神，全中国大陆有多少城，你的城跟你的神的数目是相等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上成千上万的神。他说：“犹大，你的神的数目跟你的城的数目相等。”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很大的警惕，我们不要造成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二十九节他说你为何与我争辩呢？你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的女儿是徒然的。其实上帝也不喜欢责打我们的女儿，最主要这边继续的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受惩治，是你自己的刀吞灭你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一样。他说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其实神希望我们得救，神不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哈都受到他的责打。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得救的人数不多呢，啊，为什么呢？你注意看，在旧约的时候哈，是什么？我们所谓的余数，也就是少数，啊，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时，哎，好不容易来一个喇合，对不对？喇合是外邦人，对不对？一个妓女，她得救了，在约书亚记，对不对？哈，那过一阵子哈，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啊，路德，对不对？哈，她也是外邦摩押女子，很多很多。这但是不管再怎么多，都是少数。但是在新约今天讲起来，其实我们得救的人数不再少数了。今天我们应当是什么？我们应当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的，对不对？但是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问耶稣一次，说到底得救的人数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啊，路加福音十三章好不好？啊，路加福音十三章，好，我们看到说得救虽然是一个啊，你愿意就得救了，但是这条路却不是那么的容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在第十三章，啊，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啊，我们从这个二十二节开始看。他说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其实哈，得救今天很多人得救，但是我们来看看，当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进去。然后接下来他说为什么？家族起来把门关了，然后啊，你说在外面敲门啊，我以前不是跟你一起吃喝吗？我们在街上教训人吗？他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是门是哪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到第二十七节最后几句话，他说什么？你这一切作恶的人，虽他说离开我去吧。所以你看，其实今天我们好像旧约好像扎不到我们的心呐、啊，但是其实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这条路是难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是难走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哎，这个啊，今天好像觉得啊，哎不错哈、啊，上帝扎到我们的心的。有时候三天过了以后就没了，啊，三天时间短了，就忘记了，常常我们就忘记了。其实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想到新约的地方，耶稣基督也是一直告诉我们说，得救的人数为什么会少呢？其实得救，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得救的人，但是最主要是什么？那一条路是难走的，那个门是窄门，所以我们要努力。否则的话，我们三天前得救，三年前得救，今天呢，我们已经去拜偶像，我们已经离开神了，我们已经背向神了，不面向他了。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儿女，他说我责打你们也是徒然的，上帝没有必要责打我们，是没有用的，徒然的。其实上帝其实最主要希望我们什么？能够悔改。接下去他说，你们用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边所谓的吞灭你们的先知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先知当时出来讲话，那他们这些人不听先知的话，把先知给用刀杀了，对不对？没有错。但是这个地方先知不是只有 讲真的先知，也包括假的先知，你们也把假先知杀了。你知道假先知说什么话吗？假先知一定跟你说，哦，不用悔改啦，假先知一定跟你说，哦，神，神哈，知道你做错事啦，哈，你不用，你不用悔改，怎么？假先知说一些什么？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这个耶利米书在这边是照我们悔改，照我们觉得说我们像贼一样，我们明知故犯，所以我们应当要羞愧，所以我们好像什么先知给杀了，不管杀先知，假先知也好，真先知也好，有时候假先知哈跟着什么这个跟着这些这个会友们哈啊一起死亡了，一起灭亡了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什么好像残害的狮子。啊，其实狮子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啊，被杀掉了，好像被杀死的狮子。他说：“这世代的人呢，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这句话是我觉得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你有时候你看不太懂。”他说：“这世代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你把“看明”那两个字给画起来。前面都讲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眼中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用听的，但你有没有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说，这地方说这世代人里面要看明了，神的话在这时候跟他说，你听已经听不下去了，他说你要看的，你要看明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上礼拜讲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什么杏树，他说你第二次又看见什么，他说你看见烧开的锅，对不对？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话要出去的时候，其实话在耶利米当中不是只有用听的，乃是要用看的。看见什么呢？你看见什么呢？很多人也是看见耶稣，但是他看见耶稣，有些人把他看成耶稣是一个木匠，但是你看见耶稣却看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你如果有些人看到那个五饼二鱼喂养三千又喂养五千人的时候，对不对？你看见什么？很多人看见说我们吃饱了，但是更有一些人看见是看见什么？看见神是丰富的神，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哈，看人人会看，但是看到什么却是不一样。今天太多事情让我们看，但是有些时候很多人看到苦难觉得神是给他管教，有些人看到苦难就离开神了，甚至于抱怨神。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要看明啊。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话是要用看的，除了听以外，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但他接下来他说，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对不对？他说或者做什么幽暗之地呢？你把这个画起来，因为他在地下面接下去他跟他讲，就是让你看到一幅画。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旷野。这幅画就是什么？就是幽暗之地。很多人看到旷野就说啊，我神实在是不爱我。很多人看到幽暗就说，神啊，你实在是啊对我啊这个太不公平了。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常常人讲说百闻不如一见呐。今天你不只是要看见，你还亲自要来亲历神。他看见一幅画，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旷野，对不对？有人看到旷野，但是有人看到神在旷野要开道路，阿们。有人就看不到下一句话，在旷野看道路。有人看到沙漠，但是另外有人看到沙漠中要开江河，阿们。有人看到什么？有人看到幽暗的地方，但是更有人看到说耶稣你就是光明之子，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看，但是每一个人却各凭本事的看。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些什么，这些道路就是要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去。他说，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是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呢？常常你把那个脱离约束也画起来。今天哈，你也想脱离约束，我也想脱离约束，每一个人都不想约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要神来约束我们， OK， 上面传讲的信息我们不要听，因为太难了。我们在家里我们也不要先生来约束我们，我们在家里我们也不要 妻子来约束我们，我们像一江什么，我们像脱了缰的野驴一样。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为何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像你呢？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约束，我们都希望我们也要脱离教会的约束，我们要脱离家庭的约束。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一走了之，我们想不要受约束。我告诉你，人喜欢自由，大家都喜欢自由，但那个自由是什么？上帝叫我们的自由，那真理才是自由，好不好？所以接下去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你的装饰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你不会忘记的。你的衣服如果只有一件，你不会忘记的。但是如果你有两件、有三件，甚至于有在柜子里面有100件很漂亮的衣服的话，那我保证你会忘记的那一件衣服。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外面有很多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给忘记了。所以他这边他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看，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在过去我们如果受洗10年，我们就3650天了。这些3650天，这无数的日子我们忘记了，但是我们记得什么呢？我们记得只有记得短短的，我们人是短暂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说，哦，我们没有读经祷告，哦，我们就去参加一下特会，我们就记得那一次。好，我不是讲特会不好，而是说我们要记得那无数的日子，你把它画起来。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无数日子所叠起来的，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说你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被按手祷告，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没有错，很好。但是我们有多少无数的日子？回去有没有每一天每一天读经祷告？那无数的日子，所以他说你们居然忘记了，好不好？因为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这个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像我们有好几件美丽的衣服，我们好几个漂亮的装饰。接下来他说，你怎么样修饰你的道路了？我刚才稍微讲到道路，没有继续讲，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他说，我们怎么样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修筑道路。然后说，神啊神啊，这边有一条道路，你借着这条道路来爱我吧，神啊你拯救我吧。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常常修筑道路来求上帝的爱。但是你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他要修直，对不对？高高低低的山岗都要铲平，对不对？那种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悔改，而不是说什么我们不悔改只要求神的爱而已，好不好？所以他在那边，你修筑你自己的道路。你们看到他说，如果我们修筑我们自己的道路，就是那恶劣的妇人，他也会走你的道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修了一只道路，说哦，这样子神就会来爱我。告诉你哈，这个地方他说那个淫妇不这个什么那个淫荡的妇人，恶劣的妇人也会走在那条道路上，也会行在你的路上。所以这不是神的道路，我们只不过是想要造一条路叫神赶快来而已。他说什么？他说但是他们还不了解，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人的血。他说我怎么会有无辜人的血呢？什么叫做无辜人的血？就是在不你会觉得我没有犯罪了。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所谓无辜人，其实我们常常在炫耀自己的时候，告诉别人说哪一方面好难，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炫耀自己的时候，就在什么？就在流对方的血，你知道吗？我们讲说我们这么多棒多棒多棒，但是对方说哦，我没有你好，我们说你就等于在杀他了一样，你就流无辜人的血。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说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别人挖一个窟窿，挖窟窿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好像小偷一样，其实人家没有要来偷你。他说你杀他，并不是看到他要来对你不好，而是什么？而是什么？而是你自己，因为你不信相信神，或者你自己心中的这些困难，或者你心中没有办法脱离的这些事情哈。所以他说什么？他你不要以为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失了，我没有罪。接下来不要以为是自己没有犯罪哈，我无辜，我没有犯罪，这个也很好，你把它画下来。然后二十六节，最后36节，他说你为何东奔西跑要换你的道路呢？又来了。所以换道路，弟兄姐妹，就好像前面他说你为什么换上帝呢？哪有一个国换他的神呢？我们常常不是换神就是换道路，不是把神换一个，就是自己的路换一条， 换一个工作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啊，换一个丈夫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换一个妻子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弟兄姐妹，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东奔西跑，你到处找，你要找跑什么更换你的跑道。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再东奔西跑更换我们的跑道，唯一的就是什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亚述蒙羞一样啊，因为他把他神把他们管教。最后在第37节他说，你也必两手抱头。什么叫做两手抱头？你看电影的时候，那个一个人两手抱头表示什么？表示投降了。两手抱头表示投降了。他说从埃及地出来，你要那时候你就投降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了。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棒，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倚靠的我们还没有弃绝，但是什么？神已经弃绝了。阿们，你把它画起来，已经弃绝这四个字。今天或许我还紧紧的抓着，但是今天神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那个倚靠的好像我们的一个 receiving blanket，好像我们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东西抓在手上。神说他已经弃绝了。神在这边问说，你有没有弃绝？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也就是在民数记第14章啊，在民数记第14章，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民数记第14章，当时这个加勒啊，到了那个山上去看，然后他看到当时很十个探子说，当时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伟人、巨人。但是在第9节，他说：“但是你们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要惧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必应他们的已经离开。”你把它画起来。加勒讲的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必应他们的已经离开。”哈，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已经弃绝他们。他说什么？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民数记这个地方，他说因为他们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不要惧怕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就是最后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最后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弃绝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哈，这个啊，我们常常认为说时间的关系哈，其实这是信心的关系，不是时间的关系。可能你觉得说现在我还没有弃绝，但是只要你愿意，现在有一个相信的心，像加勒一样 OK。 所以弃绝并不在乎时间，你什么时候弃绝，而是在乎你的信心。你相信的时候啊，那些东西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在耶利米书最后的耶利米要借着这句话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时候那些你所倚靠的马上消失。你看到那个当时加勒所说的那句话，他们当时根本还没有去，但是神已经把那迦南七族给弃绝了。说实在，那时候迦南七族还是非常的强壮。今天在你周围的这些啊，你所倚靠的也是非常的强壮，你不要怕他们。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像加勒当时他说我相信的话，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相信他所说的话，那些什么迦南七族就要被弃绝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了，你不要因为他们而得着顺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当中再一次看到，有时候我们离弃你这活水的泉源，我们为自己凿了那池子，却发现那是破裂的，永远不能存水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听你的话，而要看明你的话。主耶和华，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旷野，虽然我们在幽暗之地，但是我们知道你会开江河，我们知道你是光明之子。让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恢复我们跟你之间那婚姻的爱情的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不要成为那属灵的外遇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